天看到很多的一些现代性、后现代性，乃至于文化方面的中国文化的一种挤压。那么在几年以前，西方的现代性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在西方对自己加以反省的时候，中国人并没有加以反省。那么说法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前年，一位叫伊了的一位河南的一位书法家，他提了一桶墨，向诸位宣布他要创作一幅后现代的书法，结果就来了很多的男女老少吧，进了那个现场，还有很多小女孩、小男孩，就见门一开了，他提一桶墨进来了，光着身子，一丝不挂，一个30多岁的一个壮年汉子，让所有的人以为走错了房间，走到男性的洗澡间去了一样。父母亲赶紧把小女孩的眼睛挡上，觉得是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种糟践书法或者是糟践国粹的做法。后来他把那桶墨从头倒下来，完成了他的书写。我估计中国书法到此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位伊了，他的名字叫做伊了白了，了了没有呢？没有了，而且还是一个准和尚，连和尚尚且如此的后现代，你让我们凡夫俗子怎么过呢？是不是？好了，当人们这么糟践这时候，我再请大家重新看一下姜本胜先生的教授的水质的答案，上次给大家放了一点点，对吧？是吧？放过没有？放过音乐，对，水知道答案，这是水，我再重复说一遍，就他拿了一瓶水，搁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当中听了20分钟以后，对那个水的分子结构进行拍照，出现的是这样的图片，嗯，漂亮吧？嗯，然后听的重金属摇滚，就是下星期要请大家欣赏的，20分钟以后，水变成了癌细胞结构。所以估计你们下星期要充分的准备，癌细胞不约而至，络绎而生，而且是不绝如缕。他又想了，水能听懂音乐，他能不能看懂字呢？结果他把这个水贴上了一张字条，下边看得太小了，看不清楚，写的是爱，感谢。20分钟以后，把这个水拿去做分子检测仪，拍出的照片就是这样的照片，比刚才听音乐的还要漂亮。注意，封建迷信是不是出现了？人类的理性该怎么做？大家开始思维。他又贴上了多谢 thank you 这样的一些词，水出现这样的，你看 thank you 完全是像金黄色的，像黄金般的心。当你感谢人一句，犹如山春暖呐；伤人一词，犹如严冬寒。你说您身上有多少水啊？孩子们，像我们这样的人身上有70%的水，您身上可能有80多，出生的婴儿有90%的水，您想想，那个水都成了这么辉煌的水了，成了这么美妙绝伦的样子，难道不是一种人生的大快乐、大幸福和大喜和真正的愉悦吗？但是当你贴了一些不好的词以后，笨蛋，还有下面的英语词我都不说了，这种很粗糙的骂人的话，它呈现的是癌细胞和大肠杆菌的这种程度，难怪很多骂完人以后回去就开始得病了，难怪很多骂完人以后就不得好死呢，你说是不是道理呢？还有人一句骂人就把人家气死了，《三国演义》比比皆是，不是比比皆是，起码有这么一例。好了，我们可以看看，当一个人框架是天使般的、黄金般的心的时候，出现的是这样瑰丽无穷的图片。当人说好可爱卡哇伊的时候是那么好的，而相反的非卡哇伊是很可恶的样子，出现在下边的也是癌细胞的，而且是恶性肿瘤的一个图片。很多人认为这不是科学，这是迷信，甚至是神秘主义。结果台湾的一所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龚鹏程教授，让他的学生重新把这些实验，日本人做的实验，姜本胜做的实验重新做了一遍，得出结论一模一样。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文字的魅力无穷，文字是很幽暗、很幽深、深不可测的。我们今天轻慢语言、肮脏文字比比皆是，我觉得应该三思。难怪今天的人不长寿，天天就要去看医生，问最好最好的药是什么，结果 本末倒置，是错的。再看一下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这么瑰丽的，再看一下听过美好主词前后的湖水，这是听过以后的。这是我们每天手上拿的东西，上面的是贴了一个电视两个字，20分钟变成了癌细胞，下边贴了癌症两个字变成了癌细胞，贴了电视两个字变成了癌，电脑，上面贴的是手机，哎呦，我现在不敢用手机了。下边贴的是微波炉，现在已经医学被证明，微波炉的食品，把一杯水搁到微波炉去烧开了以后，拿来喂小白鼠，小白鼠立即死亡。当然您是100只小老鼠了，所以你只能死一只小老鼠的那个细胞，慢慢来吧。它会慢慢的，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江本胜教授是个科学家，却要向科学开战？这是一个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日本，却要向现代化的发展观提出质疑，难道我们可以不质疑吗？我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身体开始造反。那么我们这些书法家写这么些烂字儿，他们能好吗？我最近去了798，见到了几个，这些都是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包括刚才写字的那些都是我的朋友，绝大部分都得了病。他们还说王教授一天只睡4-5个小时，为什么身体还蛮健康的？我就想，我身上是一瓶好水，知道吗？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把中国文化的东西弄好了，怎么把它输出去让人类共享，而不是说自己关起门来偷着乐数票子那种人，没有那种想法。好了，我们看完了这些图片以后，感性认识有了。我们看一下中国当代的书法分了多少流派。我特别恳切地希望咱们中文系的学生关心一下书法。您知道吗？您读的《兰亭序》不仅是一篇非常好的哲学文章和小的好的散文，而且它是一篇非常精美的书法，还包括苏东坡的那个《寒食帖》，上次也给大家看过了。那么当今书法究竟分成了多少派？跟文学差不多，上次我记得给大家说了豪猪派是吧，说了很多的那些诗词，那诗歌派别，我今天把它分成10派。这是我一篇马上7月份要去韩国开世界书法家学会的这么一篇提交的论文，他要求我写出的是中国当代究竟有多少流派。我把它分成了10个派别，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是传统经典派，人数众多，但是呢声音被屏蔽掉了，所以他们是失语的一代，很多的人反而遭到了很多的攻击。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传统东西被西方给边缘化了。在座的中文系同学，您现在还写诗吗？古典诗，谁把你的律诗写得很好的，排律写得很好的，古风写得很好的，没有吧？谁还在填词呢？我上次看见一个书法家，我写了一首词，我说错了，只能填了一阙词。他说有什么区别？我区别大了，你得懂点文化。没有了。那么还有谁在写赋呢？中文系的孩子们，我可是在过去高三的时候发的学校的通知都是用赋写出来的，今天还可能吗？而我们上一代的老师的老师，他们的古文底子之后让你叹为观止。今天是谁把我们的孩子强行拉到了电视机和电脑前去看那些垃圾呢？是谁把我们那么美好的韶华花季的岁月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呢？没人去思考过。它只有一个名词，它时髦，它 modern， 它非常的前卫，这些词害了一代人。所以我在想，传统经典我们要重新弘扬它。第二派是现代派，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王东林写的字，还有骨干等等。第三派是后现代派，主要大家也看到了有王南明、张强，刚才也看到了，还有一个徐斌，我记得上次给大家讲过了是吧，讲过了。那么第四派是非汉字书法，也称为书法主义，当时他们提得很重，他的主编告诉我请王先生跟他们写一套书，写一个序，您知道又得利又得名多好啊。我看了他们的书以后，我坚决不写，我说我是不能写的。第五就是刚才所看到的学院派书法，其实学院派书法某种意义上来说叫拼贴书法，把古代的上乱贴和今天的一些时尚和加上敦煌的一些民间的简度，把它整合到艺术当中。第六是形式构成派， 着有卧薪华白底张雨祥和马世祥。就说那个书法呀，不需要太多的内容，写不写汉字，写不写什么，只要形式好看就行了。那我相信于右任在九圈之下一定会抱一老拳的。嗯，还有就是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不好说，这是一个很杂糅的一个流派，其实他们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很流行书风的。然后就是流行书风，我把大家流行书风呢，很多朋友是我的朋友，甚至很多是今天的美院的院长、书协的主席，所以我不能多说，我只举一个例子。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说这个民间书法、流行书风究竟想干什么？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就看见他那个楼下有一个寒风吹拂当中、飞沙走石当中有一个修皮鞋的一个中年人，他突发奇想，用了一个反叫板蒙太奇去拍拍他的身体，说：“您一天挣多少钱呢？”那个鞋匠说：“你是管什么的呀？你是查税务的呀？”他不是，我就欣赏你的那个锲而不舍，每天不管刮多少风雨都在下边待着。你到北京几年了？来了三五年了，难怪呢。我看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中年人了，被风刮的。我问你一天挣多少钱？他挣200。我给你一天300，哎呦，天下掉馅饼，请到我家来干什么呢？写书法。哎呦，他说：“先生，我只能写自个儿名字，我写不了书法。”没关系，能写名字就行。上来以后说：“那你随便写。”他说：“我只能写那些厕所里边骂人的那些话，也可以写。”每天给300，一共写了十几天。于是等他走了以后，这位书法家就把他写的那些垃圾，我称之为是垃圾，你不相信，应该是或剪或裁，装裱成一幅作品。您知道吗？那一届书法大展获了金奖。如果是有一个文盲，在中国的作协的长篇小说当中获了金奖，我们中文系就别干这个活了，咱们就开始回去种白树去了，对不对？那么他在获了金奖以后，他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说：“我告诉大家，这幅作品不是我写的，而是那个修鞋匠写的，他的文化就仅限于写自个儿名字和厕所里边一两句那种国骂，除此以外什么都不会。但他的字获了金奖，难道我们严重的问题不应该教育评委吗？难道严重的问题不应该去思考这些文化氛围背后出了大的问题吗？难道我们不认为当今书法得了癌症吗？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就无法面对很多文化问题。”于是王老师冒天下大不韪，提出了第九种书法，文化书法。那么在北京大学，这个已经中断了差不多快一个世纪的书法传统，我当时提到一个沈雨墨，他是1917年蔡元培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1918年就把他任命为这个研究会的会长。那到了20年代，沈雨墨就慢慢就不再写书法了。可以这么说，20年代到本世纪的2003年已经经过了差不多80年，所以王老师才去想尽一切办法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那么我上面写的代表人物是王安川、曾乃德、胡秋平、刘墨等人。现在又有人一种提出杏林派书法、诗意派书法，这是江浙的，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提出破体书法等等。那么至于还有一些老干部书法、江湖派书法、杂耍派书法，我就不再写了。那么杂耍派是什么呢？他说他用脚丫子可以写字。哦呀，中央电视台的人都搞忙了，赶紧去拍摄。一听说还有人可以用指头写字，觉得很了不起。有人还可以说你一张宣纸搁好，他在下边倒着写。那天我正好回家过五一，正好是家人都在看电视，我就看见一个我们家乡四川电视台的拍的那个倒写书法，还称为天下倒书第一。哎，叹为观止。下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用头走地也是天下第一，头走地大师，你觉得合适吗？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强的是用眼睛听声音、耳朵那个看事物，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变化了。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人都不正常，那么那些疯子就是正常的。还有至于写空心字等等，我认为今天的书法变成了杂耍。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在努力做的时候呢，韩国却没闲着。 韩国准备做水墨书法，说一下，当中国坠入对西方、对美国的后现代、现代的迷醉当中的时候，韩国开始了他们的伟大的书法历程。韩国，你们看过《大长今》吗？《大长今》看过，给《大长今》写片名的和里边给那些皇上、宫妃写代笔的那位书法家，是我认识的一位韩国著名书法家。突然有一天跟我说，打一电话说，王老师，我跟你们北京大学出50万，请我到北京大学未名湖写字。我解释一下，这位书法家呢，开始写大地书法，他从那青山白水之间山上拉了一条白绢，大概宽3米，一直铺到他们韩国的一条什么河当中，然后那天正好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大概刮了6-7级大风，穿一袭韩国的民族服装，此君大概身高有1.78米，长得非常壮，拿了一个像拖墩布一样的一个大毛笔，站着写，我很感动。他放的音乐是韩国那种又像熏又像吹的笛子又像一种管子一样的那种音色，因为我对韩国乐器不熟悉，很悲凉，很沧桑，很高远，甚至是属于那种韩国那种说的底气的那种东西。中国人是喜欢唱花腔那种高音，而韩国他们整个民族都是那种带有一种本能的哦哦这种声音，他们唱歌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镜头用了一种非常大的遥控的镜头，去慢慢从青山绿水当中发现一条白绢，白绢上面一个小白点儿，慢慢特写，我才发现，让我感动。他不仅是书写韩国的书法，他在书写韩国的精神和韩国的气质。而当中国人提出一桶桶像洗澡盆一样的冲自个儿的时候，当中国人写那些非汉字书法恨不得把汉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些人在糟践书法的时候，韩国正在弘扬他们的书法。所以韩国说，我们根本不是想说是儒家大国，是你们打到孔家店了，你们不要了，所以我们成为孔家大国。就正如印度把佛教给驱逐出去了，所以现在中国是佛教大国一样，危险了。你们都不要端午节了，或者你们不重视你们的国家的，你看你们的日历上边端午节是红颜色的吗？都没过，所以我们韩国要用端午节了。你们不用中秋节了，我们也用，所以害得我们的中央领导赶紧把中秋节可以放假一天了，变成国家的节日了。我们现代化已经很可以了。你们还记得有个盂兰盆节吗？记得吗？有吗？中国早就失传了，日本还在过。所以中国很多的东西，宝贝的东西都丢掉了，但是我们浑然不觉。我只要有那个 MP3 在身上，有那个手机，好好吃电脑吧，好好吃癌吧。